欢迎来到 Onboard， 真实的一线经验，走心的投资思考。我是 Monica，
我是高宁，我们一起聊聊软件如何改变世界。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 Onboard。六月初，我们终于完成了今年初的一个重要目标——线下听友会。超过100位听众在北京与两位主播和到场嘉宾一起度过了干货满满的一整天。其中三场对谈包括真格基金管理合伙人戴宇森和 Monica 关于中美投资的一线见闻，由 Monica 主持的关于大模型 Agent 和应用的前沿对话，还有高宁主持的软件出海从零到一全球化之路，都让主播自己受益匪浅。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和支持。由于录制效果关系，我们精选两段对话在节目里播出，分别是 Monica 与戴宇森的对谈，还有由 Monica.im 创始人萧红、 Answer.ai 创始人周丽及 Locto 市场及产品负责人李明出席的软件出海从零到一全球化之路的主题沙龙。三场对谈的完整文字稿将在节目播出后上线，敬请关注。第一场对话，作为在中美两边奔跑最勤快的投资人之一，宇森不仅聊到了现在中美 AI 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差异，还有与过去移动互联网等时代的对比， AI 原生应用及初创公司如何面对大厂竞争，还有为什么要相信年轻人，要走进当地市场等话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Enjoy。
因为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宇森，宇森也是上周刚从美国回来，对，周一刚回来。这段时间自从我加入真格基金以来，我觉得宇森应该也是在我所知道的在美国待时间最长的这个投资人之一了，所以也会有很多我觉得非常新鲜出炉的一些这个投资的视角，尤其是作为一个自己有过创业经历的投资人，我觉得宇森的很多分享应该都会对在座的同学非常有帮助。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对于这个还不是那么了解真格还有这个宇森的同学，可以宇森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 AI？
是 Monica 的听众。
可以，老板给面子。
对，现在就是我是在真格做了7年的早期投资了，然后真格呢就是反正打一句话的广告，就是投全球最优秀的华人创业者的第一笔钱。然后其实最近最火的三家公司，这个从100亿美金最火的小红书，然后10亿美金最火的约战面，就级别哈，几亿美金最火的黑剑，这都是我们天使投的第一，所以我们还在这个 AI 或者相关的这个里面投了蛮多公司的。AI 感兴趣呢，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大模型这波爆发之前，其实没有怎么投 AI 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做产品出身的人，所以我还是对于这个产品落地商业化比较关注的。然后当我自己用到 ChatGPT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我在99年那会儿第一次用 Google 的时候，就是觉得一个技术原来大家都在聊嘛，大家都是觉得是一个很深啊，这个使用场景比较局限的。然后当然我也试过 Waymo， 试过各种自动驾驶，试过2017年15年那会儿各种人工智障型的那个 Chatbot。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技术终于第一它的能力变得非常的广泛，对吧，第二它的使用门槛变得非常的低，这就特别像当时互联网革命带来的这一波的这个进展，所以我觉得这到了一个这个技术可能跨越鸿沟的一个阶段。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跟真格的同事说，我说这个就是这次是个不一样的变化，然后这会掀起一场非常大的科技革命，我们应该花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花非常多的钱去投身这场这个革命。所以我自己也就从投从用从大家交流啊，对，因为我觉得在之前可能交流的时候很多都是科研嘛，就是大家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我觉得当然现在科研也非常重要，对吧，我们就在硅谷也聊了快100个 AI 的这个头部的 researchers，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聊产品聊应用聊这个落地了，这个让我觉得也非常的兴奋。
对，那宇森提到这个很早注意到这个 ChatGPT， 那我们也打个广告，这个 Onboard 第一期做关于 General AI 这个 General AI 的这个 podcast 应该是在2022年，应该在 ChatGPT 出现之前，我们应该是国内中文媒体上第一个找到 Stability AI 的这个同学一起来分享，然后还有 Meta AI 的同学一起来做分享，然后后来 ChatGPT 出现以后，我们应该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个当时 Google 大模型，当时还是 Palm， 对 Palm 大模型的一个作者之一来做分享，这个应该也是中文媒体里面比较早的，所以 对，作为这个 podcast， 大家紧跟这个 onboard 都是可以这个听到这个最前沿的这个信息的。好，回到这个节目，广告结束。对，刚才其实这个宇森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真格在这块投了不少这个 AI 的公司。我作为投资人，最近经常被创业者发问说，这个你们真的还在投吗？对，你们是不是还在？就是这个投资人是不是都是来这个看一看的？那宇森可以分享给我们最近的一个可以公开的一个投资案例，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
对，其实确实现在美元基金应该就剩下个 final table 啊，大概十几家还在比较活跃出手投资的这个早期的基金啊，所以大家发现聊聊下去好像都是这些人，对吧？然后我们呢，去年投了30多个项目，其中有20多个是 AI 相关的啊。因为最近当然各种大家就说关于月之暗面的很多这个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其实我回来想，我们在投 AI， 或者说我自己可能投的就是两类人。一类人是这个叫所谓的小天才，就是年轻的在 AI 做出一线工作的这些 researchers。当然，芝林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芝林我们投了2轮。然后比如说近期我投了一个就是很年轻的00后的创业者，叫洛思勉，他是 LCM 的作者，大家可能有很多在 decision 生态里面去用过这个 LCM 的这个工作。就是他现在在美国，他也是做出海创业，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找到他，然后帮他介绍了很多投资人，我们自己也参与了投资。比如最近我还这个以真格名义，我们一起来这个开源赞助了一个开源项目叫 VLM， 这个可能很多人也用过，他们也是一个华人在伯克利非常年轻的团队，包括之前我们也赞助了 ControlNet， 这可能很多人都用过。所以这种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去关注并且投资或者资助的对象，就是因为年轻，所以对一个新技术非常的 native，所以它比之前的可能很多，因为 AI 这个领域还非常快，就是如果你有30年的 AI 经验，可能前20年可能都是一些反动经验，在现在，因为它这个进化太快了。我们觉得这个时候重伤年轻人，看到未来的年轻人非常的有价值。另外一种就是老司机，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觉得，就创业是一个就要不断的成长的过程。所以之前创过业，交过学费，或成或不成，但是有收获，还愿意再次开始的连续创业者，其实我们投的挺多的。当然去年投了老王做这个 AI。当然老王这个后来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比如说我还投了这个跟谁学了这个张怀廷做 AI 加教育，现在公司快1000个啊，比如说我们投了这个 Monica IM 小红钻对，也是我们投了2次的连续创业者，然后之前我们投资的 PIC 也加入了 Monica， 就是我们在关注很多之前在创业中做出过成绩，这个交过学费，有过教训，但还愿意重新开始上路，并且对 AI 有很深的自己理解的创始人。所以我感觉这里边我们一般都是这两类人比较多。
我觉得刚才这个宇森很好分享到这个我们投 AI 项目的一个思路，那我可以以创业者的身份可以追问两句，比如说像思勉。虽然说的确 LCM 是一个整个开源社区整个这个 SE 社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但一方面它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成为产品的东西，而且思勉也是很年轻的。那如果从对真格的角度来说，我相信在场也有一些很年轻的这些 PhD 等等，那我们当时看中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的一个投资的这个逻辑是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在一个技术革命的早期，科研工作者其实是比在技术革命的成熟期要更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当一个技术在从零到一出现的时候，第一波其实很多时候是解决科研问题，就是有个想法，但我能做到你做不到，所以我有优势，对，这是一个科研驱动的阶段。比较典型的就是像之前 Google， 对，我能通过它是由学者创办。其实你发现现在很多 AI 好的产品，不然 ChatGPT、Perplexity、Ideal Lab 或者是 Anthropic、Power AI， 其实全是 researcher 做的，因为 researcher 在里面他能够做到从零到一的区别。所以我们觉得在一个技术早期的时候投这个 researcher 背景的创始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阶段可能是叫产品与工程去啊，因为到这个阶段可能技术开始扩散，没有那么稀缺了，就是很多人都能做，但是谁能把它做好啊，不管是体验做好还是它的产品功能做好，可能变得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比如中国互联网大概是2000几年到2010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有很多叫做很天才的产品经理，比如大家都叫张小龙这样，对吧？然后在后面可能就是说，当然技术也很重要，但是后面逐渐的像商业模式、产品运营、增长、商业化变得很重要。比如像我们投小红书的时候，它肯定不是一个非常科研驱动的公司，或者说特别技术驱动的公司，但是它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商业化、社区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重新回到一个技术革命的早期的时候，对于这个科研领域发生的进步，尤其说这里面第一，因为年轻，所以他很实干，所以他这个对新技术很了解。第二，他 又愿意去做这个产品和商业化，我觉得这种特质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所以四面现在在美国他参加了一个那个 Hackathon， 那个就是创业营叫 HF0， 就是也在找方向。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方向会是什么，但真格一直以来就是投优秀的人，然后优秀的人带我们去发现未来。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创业方向是 VC 给你的，那大概预知的方向已经非常拥挤了，因为 VC 都知道的事情那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所以我们往往都是寻找那些让我们听到说，哎，这个事儿居然居然有人要做这个事情，这是以前我们最好的项目往往都是这样出来的啊。所以当然现在大家有些比较共识的方向，所以可能很容易就变成百魔大战啊、SE大战这样。但是我们其实比较希望的就是说优秀的人带我们去找到方向。
嗯，再问一个稍微 tough 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不是小天才也不是老司机的这个众多的人群，怎么思考创业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
首先就是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吧？创业未必适合每一个人，创业适合的就还是一种希望获得大的尾部回报，就是说你能够以小概率做大事赚大钱的人，对吧？这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生活方式啊。那我觉得就是在 AI 这个领域现在创业一方面它给个人带来很大的利益，对吧？因为有各种 copilot 各种 AI 工具可以让一个人做出很好的产品啊。其实比如说最近又有很多工作其实就是一两个人做的，就非常火的，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趋势。但它同时我觉得它又能够让这个公司通过 scaling up 融很多钱做很大的模型，然后可能带来很大的变革。所以我在想在 AI 时代其实公司出现了 scaling up， 就是每一次技术革命，比如互联网的时候出现了比如10个人公司，像 Instagram 可以卖$10亿，然后也出现了说可以把公司管得非常大，因为我有了新的这个技术去管理去经营公司。那么 AI 可能进一步的说把公司的下线可能一两个人的公司就变得非常牛，同时也可能因为 AI 所以我能管好可能千万人的公司，或者说更大的这个规模。所以好像技术是把这个上线下线同时在提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比如说你个人是可以做出很有意思的产品的，尤其在一个技术革命的早期。第二我觉得就还是也许一上来不是创业，就是先通过加入一家优秀的创业公司去进行学习，因为创业它这种生活方式也需要去体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一上来都要上去当 CEO 创业一次，但你可以先从早期员工把 co-founder 然后一起去锻炼。张一鸣也不是一上来就当 CEO 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创业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们就一直说创业要趁早啊，随着年龄增长这个风险的这个预期会下降，然后人也会变得就是有更多的事儿更多的包袱啊，这个可能也会被更多的就是说没有那种无知无畏的状态。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对创业感兴趣应该早点去试试，这个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普遍比较适用，因为年轻的时候反而没什么机会成本，等你真的到这个30多岁40岁这个家里又有家庭又有很多财务的负担，那时候创业就会难很多。
对，然后这个正好这个我们今天等下的 panel 里边也会有一些这个创业公司，大家都可以找他们聊。好，那我们回到前面其实提到宇森从去年开始在美国待了很长的这个时间，那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这一年待下来的一个大的体感是怎么样的，然后过去一年你觉得真正在美国 versus 反正在国内你觉得感受了哪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化，跟你的预期相比又有哪一些大意的地方？
我觉得大致预期还是比较相符的。我觉得确实在今年其实看到整个推理的成本下降，然后效率提高， latency 降低，这些还是非常让人激动的。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从一个就是说不只是要做科研，最后还要落地到产品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样我看到产品落地其实越来越触手可及了啊。其实我们在美国看到虽然说 AGI 对吧，这一部分就是前沿能力有很多的人花很多的钱去尝试，但是比如说像一些相对务实一挂的这个 VC， 比如像 Benchmark， 像他们其实就在投资很多的企业服务公司啊。因为很明显企业服务我就是要卖给一个这个企业一个解决方案，像 AI 肯定能够让这个方案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有用。他们原来是担心推理成本很高，所以说我要使用的话我的这个原来 SaaS 的这个商业模式发生变化，就是它的 margin 会下降。但是现在发现可能比如说一个 GPT-4 或者 4O 这样级别的模型，它的成本就跟电一样，对吧？我们现在用电器我们不会特别去想它的电力成本，除非你要训大模型哈。所以这样的时候它就这个它就变成一个边际可以忽略的成本，那这样它肯定能打造有用的 SaaS。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企业服务确实是比较火，在中国这个国情特殊，对吧？企业服务大家都很难，像你们企业服务播客都转型做 AI 播客了那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在想去做 2C 的应用，因为中国过去十年的大东西的 formula 是说我获取很多用户，流程做得很好，用户在我这很多时间，我把一部分的时间去投广告就赚钱，对吧？这是中国的一个这个套路也好，或者说这个也罢，所以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做 AI 的 super app。但是我觉得 AI 的 super app 其实跟之前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当互联网的时候是软件上互联网在更新，同时硬件上个人电脑在扩散，对吧？然后当移动互联网出来的时候是 app 这个软件在更新，同时这个硬件智能手机也在扩散。所以在这两个时代的时候做新的那个创业公司，它能够躲在一个新的硬件里面，这样原来的大公司它不能直接去打你，因为大公司也得做一个这个新的 app， 它也得做一个这个新的网站，所以这点上创业公司和大公司是公平的。但是现在其实是我们只看到了软件的进步，没有硬件的进步，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创业公司是有点不公平的，因为你还是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大厂的这个地盘里面去做创新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大厂现在，而且现在大厂又全都读了创业者的窘境，跟进非常快，对，所以你上来你一个这个 AI 应用，你就得跟 TikTok， 就得跟王者荣耀，跟小红书去抢时间，这个是当时移动互联网没有的。所以我觉得 2C 的应用确实这个难点可能会比较大，可能还是在于说模型的上限进行提高之后，出现一些完全原来这个已有的 app 做不了的事情，可能才会比较容易做。但是企业服务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在现在比较明确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或者带来很多价值的地方，所以感觉在美国这个落地可能会快一些，中国可能始终大家都在找什么是 super app。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中国我们也看到，就是如果你原来这个业务上做的比较好，那么 AI 对于你业务的进展至少降本增效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到的，比如像我们投的 AI 加教育的公司，对吧？包括也有在电商里面做 AI 的公司，就至少你在原来业务做得好的时候，那 AI 带来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也许这里面很多先出来的公司会是用 AI 帮你把业务带到一个新台阶，就你得有业务的门槛和壁垒，而不是说直接去通过一个调用一个模型去做 AI 的产品，因为这样的话对你模型能力要求挺高的。
所以我经常听到就是大家说这个，我相信你可能也听到大家说这个好像应用落地不及预期，但另一方面就好像你刚才说，我们又看到其实就是似乎在美国的确也有这么多一直在投这么多的这个公司，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是有实际的这个收入的，但是我和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仍然有这种应用落地不及预期，然后这个体感？
我觉得首先大家有的预期被自媒体搞得太高了。就好像两年后 AGI 就实现了一样，我觉得那个预期肯定是太高了，因为 ChatGPT 到现在才一年半的时间，这应该正好一年半，对吧？是2022年11月30日，一个刚出来一年半的产品已经产生了这么大的反响。两年前你说计算机跟人自由对话，大家还觉得要突破图灵测试什么的，现在没人提图灵测试了，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大家觉得 default 计算机就能跟人进行这个长上下文的多轮的对话，2020年的时候，甚至2022年的时候，多轮对话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变化，包括今年，有人说今年的这个天花板是不是上升这个放缓了？那实际上今年我们看到了 Sora， 我们体验了 Suno 的新版本，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像那个 Debian 或者至少是像 Open Debian 也好 ，Debian 也好，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原来大家觉得很难做的事情，今年其实都在有很多的苗头。所以第一，我觉得肯定没有低于我的预期，我反正预期可能没有那么说那么激进。但第二呢，我觉得确实你想很多公司可能是比如说去年成立融资然后招人，大概去年下半年或者今年上半年左右可能才开始做事情，所以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但同时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在 AI 的落地跟互联网的落地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互联网如果你看它的主要的商业模式，其实在90年代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很明确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了，比如说社交网络，比如说这个电商，比如说内容的消费，听这个音乐的，其实都有很因为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在你只有这个拨号上网的时候你是可以做的宽带网做得更好，然后 4G 做得更好，它是一个比较连续性的过程。但 AI 呢，其实有大量的商业模式是你想得到，但是 AI 能力没有突破就做不到。我经常打比方，就是哪怕这个人的智商是90，你也不会去招他作为员工，我免费给你个智商90的人，你也不会把他招成员工，对不对？ AI 它是有一个上，它是有一个 threshold， 你需要突破这个 threshold 才会突然变得有用就我们之前在很多工作在科研上可能是很有进展的，对，我们在越来越接近这个变得有用的 threshold， 但是说它没有突破这个 threshold 的时候，它就很难真正被使用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 AI 应用呢，就是要去寻找那些跳一跳够得着的领域比如说我一直在想， 假设你现在回到20年前，2004年，你跟那个时候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说，嘿，20年后有个应用叫抖音特别火，你现在做抖音吧。那个时候它是一个黑莓，对吧？在黑莓上你打死了你也做不出抖音来。所以技术还是要，就还是要做符合技术现在能力的事情啊。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做长文本这个相关的这个 retrieval 的一些，对吧？做这个 search 加 summary 的 perplexity 这样模式的有一些，是因为技术现在到了这样一个跳一跳够得着的地方，所以大家选择这边做确实能获得 PMF。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不只要 PMF， 应该叫 TMF， 就 technology market fit， 找到现有的技术能够去做的这个场景很重要。比如说，所以我对于比如现在做通用人形机器人的，我就比较这个要谨慎很多，对吧？因为像这种 autonomous generalized 然后又这个 physical 的东西，我觉得是很难的。其实 AI 研究里面很多时候是高估了这个 autonomous generalized physical 的进展，但实际上你看落地的反而是这个，第一是 copilot， 是有 human in the loop 的；第二呢就 specialized， 现在某一个领域取得很好的作用；第三就是说 digital 的，因为 physical 世界要改变起来都不容易。然后我后来在想，当然回到刚才黑莓做抖音的这个比喻呢，实际上一个技术在刚开始的时候它往往是被技术所限制的，就是技术不够好所以你做不出来。但是互联网当一个技术变得成熟之后，就会变得被想法限制，就是技术已经很通用了，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很重要。那么我们都经历过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偏成熟的年代，那时候 VC 就投各种 ideas 啊，既然有个人做了 idea， 做了一个新的东西很好玩的东西， VC 就去投，因为 idea 很重要，并且 idea 通过网络效应它能够形成壁垒啊。所以那个时候 VC 到处在找这种车库创业者，对吧？一个创业能在车库完成，其实也说明这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你不需要训模型，不需要获得很多 data， 不需要什么，你可以去比较容易去做啊。所以你发现互联网后面的像小红书，肯定这个 idea 很重要，小红书肯定不是说做出来特别难，它就是说它抓了一个好的切入点。但是 AI 我觉得很多，比如说人形机器人、机器人保姆，这可能无科幻小说人发现50年前就有人想做这个东西，它是一张名牌，谁能做出来谁就很牛逼，但是你做不出来，对吧？它是被技术限制。所以我觉得要警惕把那种技术成熟时期的观点和认知拿到技术早期去看，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出现一个这个，就我打比方，就是说你去跟一个小学生说你怎么还不赚钱，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错怪他了。他虽然很牛逼，但他还是个小学生，他还没有成熟，你拿这个30岁的人的标准衡量他就不合适，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带着一种技术早期怎么去投，因为我们都很年轻，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在这个技术真的早期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互联网其实我创业的时候2009年，那个时候已经成熟度已经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再回到早期，比如说做互联网90年的时候，在早期做芯片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投资是怎么做的，投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也在摸索吧，可能有一些启发。
对，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赚不赚钱这个问题。就是 interesting enough， 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著名投资人，对吧，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应用赚钱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创业者在我们跟创业者聊的时候，我觉得创业者也会他自己也会在他整个 roadmap 里边去似乎是非常 prioritize 我的应用什么时候开始赚钱这个事情。那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那现在应该去关注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变现商业化的这个能力吗？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怪我们 VC 不努力，太穷了。你看几年前很多烧钱的公司烧很多钱也没人问他赚不赚钱，对吧？这首先还是与这个中美两国资本环境有些关系。就我经常开玩笑，咱们那人家富二代就可以一直读书读到 PhD 然后再去找工作，咱们有时候可能被迫这个读完中专就得找工作，这个也没办法。但这一方面，但是我其实觉得我们还是有足够多的钱去支持大家做什么，先获取用户。就是我觉得不赚钱的公司也分几种，一种是用户都没有的，只算一个概念的，那这个可能人家有 Debian， 那确实很牛啊。这个一上来就几个 Balan， 美国有好些这些一上来就一个 idea 一个团队就上 Balan 估值的，这个我觉得肯定是有泡沫的啊。但是呢，我是觉得历史上今天的一个范式是说，技术首先被做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技术带来一个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很好用，就是有很多用户，但是大家不知道拿这个技术怎么赚钱，这个我觉得是在中国在美国其实大家都完全可以接受的。就是你有用户，这个用户不是花钱砸出来的，是用户真的想用你的产品啊，这个用户在扩啊，但是你还不知道拿用户怎么赚钱。这个在历史上，其实我之前发了个朋友圈，就是说 Google 其实是98年上线，然后当时就非常火，就很快就火了，但 Google 一直不知道怎么赚钱 他在2000年开始上线了，他们一开始想把什么搜索引擎技术卖给别人，帮别人做那个搜索引擎托管啥的，反正就是一些其实现在看来很垃圾的商业模式。然后2000年上了 AdWord， 但那也很初级，后来上了 AdSense。就是 Google 其实是2004年上市，2002年的时候，《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就说 Google 最搜不到的是它的商业模式，他就是说，但你现在想 Google 是个超级印钞机，对吧？然后 Facebook 是04年的时候上线的，然后很快就火了，对吧？2006年的时候上了这个 Newsfeed 改变了当时的这个就是 Facebook 的使用方式，很多人，然后当然也是我们现在用的信息流的前身，对。然后2006年的信息流上线，当时呢，先 Facebook 先是在上面放一些那种 banner 广告，但是放了就很丑，反正也没什么人看。后来上面托管社交游戏，就是我回来创业那会儿，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社交游戏的广告平台，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社交游戏上充值，他收30个点。这个商业模式赚了一些钱，但后来上面的那些社交游戏也快挂掉了。然后 Facebook 其实是在2011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改进，就是把信息流从像朋友圈这样的时间排序改成了说推荐排序，当时也是被骂了要死啊。但是那个时候改了之后呢，因为你推荐排序你才能插广告，所以2012年它就上线了信息流广告啊，就当然现在大家每个人都知道信息流广告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是绝对的大哥啊，所以它2012年上市啊，大家就发现就是他们要找的商业模式才能上市 ，for IDF 的 brief。但是你看 ，Google 酒吧，是上线到找到商业模式是6年时间 ，Facebook 2004年上线，但那个时候的 Facebook 是一个就是有点像 MySpace 一个早期版本，对吧？2006年信息流上线到2012年找到商业模式也是6年时间。现在两大超级印钞机花了6年时间找到商业模式。我是说，如果你现在有很多用，获取用户的速度很快，但是你没有怎么赚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去有一些耐心的。但如果你没有用户，对吧？就是靠花砸钱获取用户，那这个我觉得始终在任何时候都是不是特别适合的。然后，而且我觉得商业模式其实也会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到每一次新技术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首先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比如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就是 email， 对吧？那就是那互联网发邮件，或者说这个像门户网站，就互联网看新闻，都是已有的技术解决新技术解决老问题。那么 AI 其实出来也是这样，就是 AI 写代码。AI 画图 AI 写文章，就是已有的问题 AI 解决更好。但是真正的 native 的大公司，大的创业公司，大的商业模式，其实都是在它的渗透率到达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当大家人都上网了，就开始有社交网络，信息都上网了，开始有搜索引擎，商家和这个买家和卖家都上网了，那有这个平台电商，这是互联网最牛逼的几个商业模式，全都是在渗透率到达一定的程度出来，并且它是创业公司做的。那么移动互联网领域也是，就是比如说所有的这些蓝领工人上网了，那才有滴滴美团这样的这种 O2O 的服务，对吧？内容的创作者和消费者上网了，并且用上智能手机了，并且有 4G 了啊，那么才有这个抖音小红书，对吧？那么游戏玩家都用手机了，才会出现米哈游，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渗透率扩张。那么现在 AI 的渗透率肯定还在比较早期，对吧？那么在座已经是这个最早的这些用户了，但实际上比如 ChatGPT 它现在几千万的这个日活，对吧？实际上在这个整个全球几十亿的互联网日活里面，其实它也就是个10%的数目。那我觉得首先我们其实关注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些渗透率提上去。所以把渗透率提上去，我们对于成本推理速度，包括像 LCM 这种把速度变快的东西，我们就很关注。因为一个东西很慢，那它就很难扩散，对吧？那么渗透率提上去之后，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 AI 分身，都有我们的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我们的这个一些好的 agent， 甚至都有智能硬件了，去服务 AI 的需求。那这里边诞生什么新的商业模式，我觉得可能就会很大的想象力。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我觉得我跟很多创业者聊，的确也是大家觉得说，因为现在一个用户过来，不像移动互联网，对吧？一个用户过来，其实他在我的 app 里面产生了很多行为，其实我的花费并不是很高，所以可能因为推理成本各种
编辑成本很高，
编辑成本很高，对，但这个其实就是这个阶段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说，虽然说要关注短期现金流，但你觉得说，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更关注就是你真正是不是这个用户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这个留存，
应该是真实用户和 organic 用户的数量啊，就是之前我对 Web 3的吐槽，就是说你得让用户赚钱，用户才来用，对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但是 AI 里面是有很多产品是大家想用都要去 wait list， 我等着跟你付钱，对吧？那这个就很不一样。就是说你拿这个，但 token 价格会下降，那你拿这个 token， 你能跟用户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让他愿意付费？我觉得在 AI 里面，其实尤其在海外产品中，付费其实是一个做的。就是说其实大家发现早期用户的付费还不是，就是说还是相对容易做的。其实我们投的像黑卷啊、Monica 像 Ambassa， 其实都是超过10个 million ARR 的产品，其实在几个月一年的时间内算还挺不错的。
感觉这个跟移动互联网是不一样，是不是因为现在 AI 的很多还是效率工具，所以我是可以用付费来去很直接的表达我对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那可能以前在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一开始是可能一些娱乐什么的这些工具，我可能的模式本身就不是直接从用户身上、
这个可能还是中美的付费差异，因为中国一直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就是这个用户不是直接为服务付费，所以在美国比如3A大作大花$59.9买个游戏，可能中国就是靠抽卡四抽对吧，这个还是就是就是说不是那么这个商业环境的区别，但是至少比如说你现在做生产力工具或者做这样的真的有用的，那么企业还有 pro user 是愿意付钱的，只要目前来看。
哎，那你刚刚提到，其实你觉得整体来看，尤其从美国市场来看，AI 不论从技术还是商业落地的角度来说，都还大致符合你预期。那你觉得有什么低于你跟你预期不一样的地方？不论是高于还是说可能低于你预期的地方？
嗯，我觉得整体还好，就是因为我可能跟很多这个投资人对于这个大模型的预期，我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可能当预期没那么高的时候，反正就没有那么这个低于预期了。其实我觉得整体肯定是超预期的。包括你看最近美国市场的情绪，你看这个有好多公司都是一上来就融个几亿美金，然后 Bellen 这个估值，这些我觉得是超预期的。
明白，对。同时我们也见到很多去年融了很多钱的公司开始被收购了。
对，我觉得这就说明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花一大笔钱或者融一大笔钱去做科研，这个事情基本上大部分公司是很难承担的，因为你说的这些公司基本上它都是讲的说我要训一个技术模型，我要训个 foundation model， 所以我需要这么多钱。但是如果他是说我用户天天涨得飞快，我需要很多钱，我估计很多人还是愿意给他。那现在问题是说我要训模型要这么多钱，那不好意思，这个做科研的这个 luxury 对吧，拿几亿美金几十亿美金做科研，那可能只有最头部的公司他才有这个才能享受。因为我在当时我也想，这个到底是像搜索引擎还是像比如说云服务，还是像芯片，其实它我觉得它有点像芯片，因为上来需要很多的 CapEx 啊，然后你每一代迭代对吧，需要很多的这个技术投入，并且迭代是就是说它是按 generation 升级的对吧。所以你发现当时这个做 CPU 的公司很快就只剩下了 AMD 和 Intel 两家，因为大家不其他的家它就没法跟上这个游戏了啊。那么后来做 GPU 其实也就两家对吧，其实大模型更像是这样一个。所以我觉得那些融了很多钱做大模型的公司会逐渐的这个出现问题，但是做应用的其实我觉得你首先你不需要融几亿美金去做应用嘛。
那其实前面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没有你还没有个新的硬件出现情况下，其实对于 startup 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友好的一种情况。那比如说那做大模型显然也是一个需要很多钱，那你觉得在这个时候要去做一个尤其是非大的应用层的应用也好工具也好的这个 startup 来说，他应该去怎么去应对面对这个 incumbent 的一个弱势。
对，首先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都非常早，所以我们很难说具体做什么应用会有用。我自己觉得第一种范式就是说，我对原来我有个业务我是对它比较了解的，那么现在我在这个业务上我加上 AI 让它变得有效率提高很多，性能提高很多，就是 AI 加业务是一种组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当然它可能不融资，它可能本来就做得挺好，但是它在这个里面产生的价值是很明确的。第二个种我觉得就是说利用 AI 诞生的新的 native 的能力，但是我要形成在模型之外的护城河。因为当然因为之前很多人说你是不是套壳，对，包括我们投的 Monica 大家说你是不是套壳。第一我觉得套壳没问题，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探索怎么用这个模型，所以这个时候必然一开始很多能力就是来源于模型。但是当用户用你的产品变多之后，你能不能建立起比如说用户之间的关系对吧，比如说建立起这个用户在上面的内容积累，当用户他很难离开你，或者说他的这个切换成本很高，这个我觉得是壁垒的来源。就是像比如说最开始 Instagram 其实也是个什么 iPhone 相机 API 套壳，但是它后面形成了用户社交关系和内容沉淀之后，那它就有非常强的壁垒。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关注就是说用户怎么用你的产品越用越好，还是说其实当一个新的模型升级的时候它可能就跑掉了。这里面会思考这个问题会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可能在很多问题上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因为确实现在这个模型它占用就是它扮演的主要作用。但是我觉得逐渐大家会发现这个产品比如你有了这么多的用户数据之后，你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这个更好的结果啊，包括现在大家说的像原来那个 rewind 现在叫 limitless 是吧，就是你收集了这么多数据，好，那你能做什么不一样的事啊？如果你能做到，我觉得这会变得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最近也看一些这样的产品，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想去做这件事情，尤其像 RAG 啊，像这个模型的这个本身的成本那个也下降了之后，其实方面可能就更能做了。
其实去年 其实我跟宇森有过好几次这样的这个对谈。第一次应该是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做广告，真格基金有一个 podcast 叫做此话当真，非常好记，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第一次谈话在我准备这个 question list 的时候，我还专门翻出了我们这个接近一年前的这个谈话。当时你提到说是你接下来会对最关注的点有几个，一个是当时说的是 3.5GPT 3.5 能做到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是开源的追赶速度，还有就是当模型越来越大了以后我们有什么新的工具或者新的方式，然后还有这个我们接下来会什么这个有跟这个现实世界的这个交互的像 Sora Robotics 是有很大范围，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会有什么新的应用的这个出现。那我觉得时间有限，我选这里面的两点我们来正好来可以回顾一下，就是一个就是当时说 3.5 能做什么，那我们现在应该问说最近出现这个 4O 这个 4O， 当你看到它能够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有什么让你最 impressive 的地方，那接下来 4O 之后你最期待又是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很明显还是这个成本下降速度，就是 GPT 4的 API 出来的时候 VS 现在的 4O 其实它的成本下降了应该是90%多，然后 3.5 的 API 成本应该下降了98%还是97%左右。就是我们确实，因为我一直在想我们到底要需要一直 keep up 这个模型的升级，比如说就像你买显卡，你始终要买几千块钱的显卡才能玩最好的游戏，还是说它会变成跟电力一样，比如说你现在去一个30年前修的房子，它的电力依然能够支持你用绝大部分的应用，对，所以这其实都是 scaling law， 但是它其实挺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没有人在家里放个核电站，对吧？就是因为你需要的电池那么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家里面放了超过当时几十年前全美算力的这个超算中心，我们的 iPhone 绝对在30年前就是超算中心，对吧？这是两种增长范式的区别。现在我感觉可能说有一部分应用上可能它就变得像电力一样，当它变得像电力一样的时候，其实对于创业者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不用花特别多的钱去做一个应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应用的爆发其实我觉得还是乐观的，只是说我们需要点时间啊。我其实觉得这里面很多人需要花时间意识到怎么用。你像 iPhone 07年发App Store 08年发布，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回国创业，然后12年左右第一波真的做移动互联网应用公司在成立，字节应该是12年左右成立的吧，滴滴啊那些，所以你会发现花了几年的时间很正常啊。当年张一鸣其实也跟大家一样坐在台下听各种活动所以
在下一个张一鸣可能就要
对这个展览，就当时我记得王君玉在台上讲，张一鸣在台下听所以就是我们在这跟关注开发者，其实就是说我们想看看大家在做什么，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东西，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我觉得就正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为什么每次播客都要那么长时间，因为嘉宾很好的时候感觉才问了个开头我就觉得我们快要结束了对，然后这样吧，就是我最后问一个问题，然后还是把可能最后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交给大家，就是因为接下来的两个 session 就要讨论这个企业出海，就像我们的确看到很多这个中国创业者要在做这个海外的这个市场，那我就是因为真的也投了不少这样的这公司，那就要做一个海外市场的一个应用来说，有什么你觉得目前看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确实要非常的去了解这个市场，这个话很废话，但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 SaaS 公司出海，我其实发现他们其实可能就只是说我有个好的产品，或者我挺能卷的，我去卷别人。但实际上不同的市场不管是 C 端还是 B 端的用户习惯都差别很大，对吧？我觉得创始人我觉得最好是要长期花时间在海外啊。很多时候你做一个过客型，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我自己虽然在斯坦福读书，但那时候我是个学生嘛，很不穷又年轻，对吧？后来去出差反正也就是在酒店见见人然后就回来了。我这次我真的当几个月的住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对美国其实还会多非常多的新的这个了解，那么你对于什么产品能落地什么产品不好落地就会有更多的理解，对吧？所以我觉得要出海不能只是说那我就在海外发布我的产品就完事了，一定还是要这个对市场深入了解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确实现在有个选边站的问题啊，确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是要做出海的产品的话，那可能一开始就要考虑好就是在海外你的叙事是什么啊，相信在座有很多字节的同学，可能他们面临的这个问题更加的紧迫哈。我就觉得就是，我们最后还是要做一个，就 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那在这个里面，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样的产品做好？我觉得在这个做产品、招人、公司的位置中，在融资这些方面，其实都要做很多的这个考量。但是我们从当然也是给我们打个广告，因为 其实我们90%的 LP 其实都是美国的钱，就是我们在这个虽然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阻力，但其实你看黑剑也是我们天使投的，然后拿 benchmark 5亿美金估值的投资，这是 benchmark 在历史上其实投的最大的一个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所以就说明最后其实中国人把中国投资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关键，还是在于说你的产品到底是不是大家喜欢的产品。所以并且现在我觉得就是加强沟通很重要，因为互联网的后期其实很多都是非常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那拼多多你这个可能在美国根本就找不到的商业模式，但是现在重新又回到了一个这个学习美国这边学习硅谷新的创新，然后快速的进行借鉴或者是这个就 remix 变得很重要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海外的经历或者团队中有这样的成员或者多去考察，其实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
老师，我的速速追问一个，就是其实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很多像短报的他们做这个出海的这个应用，但其实大部分团队所以当时大家觉得说对，我也是可以在国内团队来去做的，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这个创始人要 physically 出去却变得那么重要？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还是在一个蓝海市场，就是当竞争没那么激烈或者很多领域其实就不那么名牌的时候，你有好的产品你就容易推广。但现在第一就是而且尤其在偏企业服务类的，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呢做完全 2C 的产品可能又变成比如说像黄聊啊像这些，那这些 fine 你在哪做黄聊可能都差不多，但是但凡是说牵涉到一部分生产力，并且这个我觉得是在海外落地的比较明显的方向的时候，这个其实而牵涉到对于用户场景这些的了解，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我有个短视频很好笑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稍微还是不太一样。
对，这个跟当做一个什么 VPN 做计算器这个
对，因为纯工具你所有人需要计算器可能是一样的，对，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场景确实还挺不一样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到场的所有听友们，也敬请期待 Onboard 下半年更多精彩节目和活动，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还有我们的内容，欢迎你点赞并且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 Apple Podcast 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打个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下期再见。